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来聚焦澳大利亚 HSC 考试中的残障条款，真的是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却非常重要的话题。很多的家长和同学可能对这个条款存在的意义和如何利用它来支持残障学生参与考试知之甚少。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采访，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和同学们的了解并且受益于这条条款所提供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邀请了拥有 HSC 14年出卷考官经验的张敏娟老师给大家来详细做一个介绍。早上好，张老师。
早上好，辛迪。早上
哎，
好，听众朋友们。
首先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 HSC 考试中的残障条款，今天我们要聊的它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残障条款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新州的教育标准局为残障学生提供的一个合理在考试中的一个调整的方式，以便他们可以跟没有残疾的学生在相同的基础上参加 HSC 考试。
这些残障条款可以为残障学生和家长提供哪些具体的支持和适应措施呢？
这一些残障条款呢，它可以给这些常见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如说你有焦虑症啊、强迫症啊、躁郁症啊，你包括饮食失调，还有一些是医疗方面或者学习条件方面的一些同学呢，提供额外的阅读时间，比如说多出来15分钟或者20分钟的阅读时间或者考试时间。有的时候呢，是每半个小时你可以有5分钟休息，当然这个休息时间你是不可以看考卷的。有一些阅读障碍的学生呢，他也可以提供抄写员，那有的时候还会给提供一个隔离的房间去参加考试。
那对于希望申请使用残障条款的学生和家长来说，这个申请过程怎么样？他们需要是不是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和证明？
这个申请过程是真的非常的冗长复杂。首先必须要老师在学校里确认，可以说是考虑到孩子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是要很多时间的家长和学校，包括学生要参与这一过程。要一起确定残疾条款的需求。很多帮助学生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参与跟校方的联系，因为有些华人家长在这方面是不是很敢于去跟学校探讨这方面的事情的。这是一个冗长的讨论过程。学校要跟家长解释申请的流程和资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要提供很多的医生以及专科医生的一些证据，也要提供校方在平时测试考试中间的阅读、拼写和写作的结果来提供证明。当这些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了之后，收集了所有的这些资料，然后可以填写申请表，要学生的同意，然后在学校在线提交申请。
我了解了一下，就是使用这个残障条款可能会要支付一些费用哈。您能谈一谈这些费用的大致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吗？
费用呢，主要的在经济上的费用可以说是一个 psychometric report， 这就是一个心理测试。这个心理测试呢，做一个比方啊，比方说你在心理上的问题，那一些医疗和这个身体上面的问题，那也是会有差不多的这样的费用，用专科医生。那这个心理测试，单单这个测试的费用就要高达2000块钱左右不等。那你如果有其他的残障，那你比如说要用盲文试卷啊，你要用点字机啊，你要用彩纸啊，那这些东西都是费用。
对于那些残障条款哈，其实是上次您给我提到之前，我是对这个一无所知的。那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说，您认为提高对这些条款的意识还有信息的重要性有哪些方面？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看，考试的时候能额外多出来15-20分钟，对您的孩子
那不得了
的，
是这样。
是的，这个考试成绩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呢，一方面经历像您这样的节目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方面的认知， 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我们，特别是华人家庭哈，对这一方面的事情的看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不是申请这个条款会承认我们的孩子有问题呀？是不是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其
哎，
实千万不要这么想，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哈，患有焦虑症、注意力不够集中，或者遭受明显这个头疼啊，或者什么。这些人数啊，比5年前增加了50%呢。去年前年，将近7万名参加 HSC 高考的学生里边，多达将近7000名学生申请了这个条款。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可能申请人在申请的时候，毕竟是自己要给人家展示出我某一方面可能有一些问题，所以会有点尴尬。那么家长和同学在申请使用残障条款的时候，他哪些权益需要得到保护？他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平等的待遇呢？
这一个申请的过程是校方和家长，大家是有一个隐私权的。校方不会去披露或者说明哪些孩子在申请这个条款。尽管在考试的高考的时候，可能你的同学看到，哦，某某某可能到了另外一间房间去了，或者是某某某可能中间有了5分钟休息。那这一个其实是一个学校的文化的问题。有些学校呢，对于这个申请条款，大家申请这个残障条款呢，孩子们都觉得很受欢迎。他们觉得有这样额外的时间，为什么我不申请呢？尽管这个申请的时间是很长的、很复杂的，不是说你想申请就申请。有些学校在10年级就已经开始帮助学生申请了。
那如果家长和同学他们想要寻求帮助，或者说得到更多的具体点的信息，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或人员可以去咨询呢？
这个呢，通常你是通过学校，但是要跟学校有很多各方面的交涉，有时大家也就需要找专业人士在这方面跟学校进行交涉。很多这样的事情是通过协商讨论，有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所以希望大家呢提早考虑这样的申请的想法。我特别想在这儿补充一点的，就是很多私立学校。特别是去年啊，我们看 HSC 高考的成绩，私立学校特别的在领先的地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得不把这个残疾条款放在这里边一起看，选择学校的这个看法。私立学校有很多名列前茅的，他们有超过30%的申请残障条款，这样给他们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比公立学校。有很多的优势，这样也使他们的成绩更加好。那么，公立学校没有很多数量的这个申请残障条款呢，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私立学校可以有前雇佣评估员、监督员以及心理专家各方面的人员来帮助学生，他们更容易的通过这个申请。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时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的采访，能够为更多的家长和同学能够揭示澳大利亚 HSC 考试中的残障条款，帮助他们了解怎么样来利用这些条款，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适应措施，为残障同学呢，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公平、包容和平等的学习环境。谢谢张老师。
谢谢经理。